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月15号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这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后任美国总统川普说会继续向俄罗斯实施制裁，但时间或者不会太长。中国话唔会以核心利益作为交换条件，
所以两边的焦点就卡在一中和台湾问题。那么川普认为呢，对一中和台湾问题，
对于中国同川普喺一中问题上各有坚持，台湾淡江大学嘅美洲研究所专任教授陈一新对美国之音记者话，川普认为一中同台湾问题系中国嘅弱点。所以他认为川普一定会捉住这个弱点不放。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猎鹰9号火箭成功发射以及回收降落。在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是一则国际新闻。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报道。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说他将会继续保留奥巴马政府实施的对俄罗斯制裁，但是如果俄罗斯在部分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合作，他会考虑解除制裁。川普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至少将会在一段时间里面保留制裁，但如果俄罗斯帮助打击恐怖主义，在部分对美国重要的事务上与美国合作的话，他或者会解除制裁。川普对《华尔街日报》说，如果美俄两国能够相处，如果俄罗斯准备帮助美国，如果有些人做一些真正不错的事情，还有谁会制裁他们呢？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首轮的制裁。在去年12月29号，奥巴马总统为了回应俄罗斯影响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企图，驱逐了35名俄罗斯外交官，并且实施了进一步制裁。川普对《华尔街日报》说，美国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是可以谈判。他说，所有问题都可以谈判，包括一中政策。川普的最新言论看上来和去年11月份他的助手所表示的立场相反。当时川普的助手说，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电话通话并不代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或者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发生变化。在川普11月份取得大选胜利之后，他和蔡英文的通话是自从1979年以来美国和台湾领袖的首次对话。中国对此表示出强烈反应。如果川普政府接受俄罗斯的邀请，参加今年1月23号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坦纳启动的叙利亚和谈，美国和俄罗斯未来关系就可以得到展现。即将上任的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说，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12月29号在同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的电话通话当中发出了邀请，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受邀参加和谈。美国后任总统川普1月13号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对所谓一个中国的政策提出质疑。他说，除非北京在这个议题上有所让步，否则美国不一定要奉行。对于川普的表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4号发表声明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谈判。对于中国和川普在一中问题上各有坚持，台湾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专任教授陈一新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两边的焦点就 卡在一中和台湾问题。那么川普认为呢，这个一中和台湾问题就是中国大陆的软弱。
陈一新说，所以两边的焦点就是卡在一中和台湾问题。他说，川普认为一中和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弱点，所以他一定会捉住这个弱点不放，用这个弱点去卡住中国大陆。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暂时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双方可能在看到其他问题上可不可以做一些交易，或者做了一些交换之后才能够谈论有关问题。陈一新说，他并不认为川普会坚持将一中议题去同中国谈判，如果这样做的话，川普肯定会碰壁。陈一新又说，中国可能不会直接挑战美国，但会不断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并且在国际空间上打压台湾。 同时陈克申又表示，美国可以打的牌包括美国新的对台军售，以及将来不单止现役国防官员访问台湾，以及未来可能推动政府高官亦能够到台湾访问等等。私人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已经成功发射，这个是自从在上年9月一枚火箭在发射台爆炸之后首次成功发射升空。 SpaceX 在星期六从加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将火箭发射到太空，并且成功地将第一节火箭在太平洋地区的驳船上降落，这个是开发可重复使用的火箭组件的一个重要步骤。猎鹰9号火箭在太平洋时间上午9点54分发射升空，上面再有10个通讯卫星预备在返回地球之前放置在预定的轨道上。第一次火箭大约在升空8分钟之后在海洋驳船上直立降落。自从发生上次的爆炸事件之后，有关方面改良了在星期六发射的火箭，包括重新设计的开关。 SpaceX 亦调整了加油的程序以尽量减少危险。SpaceX 是一间私人公司，预计将会在明年开始运送美国宇航员进入太空。它还计划明年发射飞到火星的太空船。该公司希望通过开发可以重新使用发射的火箭，以降低未来太空任务的成本。伊拉克官员说，伊拉克军队经过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夺回了向外扩展的摩苏尔大学校园的控制区。伊拉克反恐部队的萨拉迪上将对法新社说，现在可以说这间大学已经得到解放。萨拉迪又补充说，伊拉克军在今后10日左右有可能夺回该市整个东部地区。伊拉克部队说，他们还控制了摩苏尔5座桥梁当中的3个。萨拉迪又说，自从美国领导的联军在去年12月开始炮击摩苏尔以来，伊拉克军已经夺回了该市的东部 85% 的区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有关新任美国总统川普他的权力过度的问题。我们亦会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计划新的机构去回避同中国军事冲突。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有关替立森有关南中国海的表态是否讲错说话。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下任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替立森，上个星期在国会参议院的提名听证会上，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中国的强硬表态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虽然北京对替立森的表态进行了淡化处理，但研究美中关系的分析人士认为，替立森关于阻止中国接近南中国海人道岛礁的提议这些言辞，使到美中冲突变得更有可能。不过亦有专家怀疑替立森是讲错说话。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替立森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的提名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在与日本存在领土争议的东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是非法的。他还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岛礁并部署武器的做法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相似。这位前石油公司的高管在听证会上指责北京，宣称控制那些并不正当属于中国的领土，认为中国的行动极为令人担忧，并且说美国未能对中国的行为做出反应，使到他们得寸进尺。在被问到美国是否应该在南中国海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势时，他说美国必须向中国传递明确信号，第一，停止岛礁建设，第二，中国不能够被允许靠近这些岛礁。
替立森的这个立场单止与美国现有的政策和做法大相径庭，他的强硬程度亦都超过了当选总统川普以及对华鹰派人物。美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不持立场，但主张有关方面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争端，反对通过武力解决问题。 针对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岛礁建设活动，奥巴马政府通过展开航行自由行动来到挑战中国过度的海洋申索。美国亦都敦促中国执行海牙国际法庭就南中国海争端做出的裁决，但是这些都并未能够阻止中国的岛礁建设，包括部署雷达站等军事设施。
在川普上台后，如果替勒森的这些言辞转化成行动的话，这个将是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建设活动的处理方法上的重大改变，可能意味着美国会动用武力来阻止中国接近这些的岛屿。替勒森在听证会上没有讲明美国将如何阻止中国接近这些的岛屿。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对替勒森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有关表态有不同的看法。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中国安全问题的专家史文发推文说，替勒森阻止中国接近南中国海岛礁的表态是鲁莽和不准确。他补充说，没听过战争行为吗？美国外交官杂志的副编辑潘达认为，替勒森的这个讲法是非常危险。他说，替勒森提议的这个举动不单止会削弱美国对南中国海行为规则的支持，亦都会使美国与中国在这个海域爆发冲突变得更加可能。不过，华盛顿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亚洲问题资深顾问以及中国实力项目主任葛莱仪认为，泰勒森有关阻止中国接近他在南中国海的岛礁的表态需要进一步澄清。他认为泰勒森可能是讲错了话，而不是有意给中国划设一条红线。
Personally, I'm skeptical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going to take a position of denying the Chinese access to their artificial islands in the Spratlys.
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个人怀疑川普政府将会采取阻止中国接近他们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修建的人工岛礁的立场。更可能的是，美国要发出更为强硬的讯息，即中国将不被允许利用他们在这个岛礁上的所处地位，对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进行干预，不管是在空中还是在水域，或者针对这个海域的其他方采取强迫手段。这一位长期研究美中关系的学者表示，如果中国的战机要飞越南中国海，他们可以这样做。在葛莱仪看来，替勒森的表态并不是威胁中国话美国将会击落中国的战斗机。葛莱仪还表示，美国并没有法律依据阻止中国接近这些岛礁。
葛莱仪指出，替勒森在听证会上的一些讲法有些自相矛盾。他一度表示川普政府会继续美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政策，但后来又暗示这个政策会发生改变。他因此建议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继续向泰勒森提出问题，以便搞清楚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I think that would provide Rex Tillerson the opportunity to perhaps state a little bit more clearly what he meant to say. You could look at his prepared remarks, which of course were written in advance.
葛莱仪话，这个会比替勒森更清楚的展述他想要讲的话的机会。你可以看下他事先准备好的书面证词，里面没有美国将会阻止中国接近那些岛礁或者是军事哨所的声明。葛莱仪话，他认为在北京做出强烈反应之前，事实上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相当克制。给新政府的班子清楚地展述他的立场的机会是很重要的。泰勒森与川普一样并没有任何在政府里面任职的经历，但是这个并不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南中国海问题。泰勒森在担任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总裁期间，这家公司与越南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2009年与国有的越南石油公司签署了一个在南中国海开采石油与天然气的协议。根据美国一份泄露出来的外交电文，这个协议是在没有声张的情况下签署，因为开采的海域和中国的领土宣称有冲突。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南中国海可能拥有110亿桶石油和190万亿立方尺的天然气。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也都有一些业务，包括在中国一家石化公司里面拥有股份，但他在中国巨大的汽油零售市场里面的份额很少，这个市场被中国国有的公司所垄断。
中国的分析人士对泰勒森的表态亦都做出不同的反应，有些感到困惑不解，有些则表示要对美国挑战涉及中国领土与主权的核心利益做出强硬回应。中国军方鹰派人士认为，泰勒森的这个表态是川普上台之后要对中国强硬的信号，并且表示中国不惹事亦都不怕事。纽约时报援引中国南京大学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峰的话讲，这个是一个警告定是一个政策选项呢？如果是政策选项，就不能够阻止中国接近这些建造的岛礁，是没有法律基础的。
虽然泰勒森的有关表态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美中关系，但是中国对此进行了淡化处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汉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多次被问到对泰勒森的强硬表态有什么回应。陆汉说，就此美方一样，中方亦都完全有权在自己的领土上从事自身主权范围内的任何正常活动，这个无可非议。在被问到泰勒森的有关表态是否意在挑起事端时，这一位发言人说，保持南海和平稳定，妥善管控分歧，致力于共同发展，这个符合本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利益，亦都是本地区国家的共同愿望。域外国家应当尊重本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对此他们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陆康仲表示赞成泰勒森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的一个观点，即中美之间有一些分歧，同时亦都有很多共同利益和共识，要看到中美关系的积极面，不应该使其他的问题上的分歧阻碍有助于两国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海上保安厅计划在今年4月成立一个支援东南亚国家提升海防能力的专责机构，将近年积极支援南中国海周边国家提升海防能力的方针制度化，争取和东南亚国家一起以最大限度的情况去回避和中国的军事冲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柯南是东京的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计划今年4月成立一个支援东南亚国家海防的新机构消息，在去年圣诞节由朝日新闻首先披露，立即引起中国的注目。虽然还是一个单向消息来源，但中国新华社就引用以及报道。新华社日语版报道说，应该注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海上警备，日本政府策定了2017年海上保安厅高达2106亿日元，也就是相当于124亿6000万人民币的史上最高额预算，并且形容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出钱出力做后盾。两个星期之后，共同社亦报道了类似消息，加盟共同社的日本各个传媒纷纷采用，使到海上保安厅这项计划的背景和目的亦开始在日本受到关注。对此，海上保安厅回答记者求证时说，支援东南亚国家提升维护海上安保措施一直是海上保安厅的工作和目标，至于是否成立新机构专责任凭你想象。海上保安厅提供的资料说明说，日本1969年以来开始支援很多国家提升海上安保能力，是基于以亚洲为首的各个国家邀请，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 接受来自各国的研修者和从日本派遣专家去提升能力的同时，推进着同各国机关的提携合作。他们又强调，通过支援各国海上保安机关等提升各种的能力，海上保安厅为确保日本海上运输安全作出贡献。海上保安厅具体说明训练内容一共四项，取缔亚洲和索马里周边海域的海上犯罪，海上救难和防灾，测量航道、航行安全。训练内容还根据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去制定，其中对完成航道测量课程的受训者发放国际认可证书，已经实施过的训练地点包括海上保安厅位于东京郊外的横滨防灾基地和横须贺基地、九州国际中心、鹿儿岛港、大阪湾海上交通中心等等，对象包括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斯里兰卡等，已经派遣专家去指导的国家包括斯里兰卡、吉布提等，其中对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各派了3名专家常驻。 海上保安厅又说明，2000年之后，海上保安厅作为援助东南亚国家对抗海盗的方针，向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文莱、印尼派遣过巡逻舰和巡逻机，并且同菲律宾沿岸的海岸警备队在马尼拉湾和越南海上警察在岩港实施过对抗海盗的合作训练。1969年的日本处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促进了经济高度成长期，伴随着1954年日本开始的对外经济援助 ODA， 正式名称是政府开发援助，已经固定形成了体系和增加规模。日本海上保安厅支援东南亚国家的方针是作为战后补偿和协助东南亚国家打击海盗，以维持包括日本在内的各个国家的航海安全的对外援助一环。日本真正重视海上保安厅支援东南亚国家提升海防能力，是自从2015年中国在南中国海建立人工岛和周边各国主权纠纷升级，美军巡航南中国海，日本表明支持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争取主权和支持美军巡航，但并没有加入巡航行动开始。日本为什么支持呢？不单止是美中和南中国海周边国关注，日本舆论亦很关注。日本政府透过向传媒发放消息去解释日本不参加南中国海巡航的理由主要两个。第一，是日本自卫队的军舰要确保和中国争夺主权的东中国海安全，而且数量不少但有保养体系的日本军舰不足以参加南中国海行动。不过日本防卫监理研究所所长山内敏秀否定这种理由。他说当然不是，如果日本真的要参加南中国海巡航，这个根本不是问题。而第二个理由是受到日本宪法制约，日本自卫队不可以走向海外战场或者可能成为的战场。但这个理由在2015年9月日本国会成立了容许实施集体自卫权等有关内容在内的安全保障关联法之后亦自动消失。山内敏秀认为日本不参加南中国海巡航的最大原因是顾虑中国。他认为虽然日本不是南中国海主权纠纷的当事国，但是南中国海航线是日本经济生活每日所需要的原油进口的必经之路，所以亦是日本的生命线。两年来，日本支持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争取主权的主要行动是通过海上保安厅的支援，隶属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海上保安厅定义上是边防机关。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舰至今并没有搭载重型武器，而且由于一向支援东南亚国家对抗海盗，所以海上保安厅增加向南中国海周边国提供新旧巡逻舰、巡逻机。海上保安厅同菲律宾、越南等国的交流，作为日本最大经济援助国的中国亦很难正面谴责。东南亚各国的中国军事崛起之中，十分期待日本可以壮大军事去牵制中国。安倍晋三政府向亚洲各国表明，日本准备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时候，只有中国反对，南韩未表态支持，东南亚各国都表示欢迎。2013年8月，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治五殿出席文莱举行的东盟加三扩大防长会议，向东盟十国解释日本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和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政策之后，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说，所有国家都欢迎日本的解释，各国都接受日本为了安全必要所采取的应对。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亦顾虑中国，不愿意正面对抗。东盟就是在面对中国巨大投资和援助中，因应怎样去应对中国，裂痕越来越深。即使与中国争夺主权的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亦并非都欢迎美国、日本介入，大部分国家的立场摇摆不定，表里不一。在彼此共有的警惕和顾虑当中，伴随着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支援行动空间增大。日本政府提升了海上保安厅支援东南亚国家的层次。去年日本受训的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海上防卫官员还首次获得安倍晋三会见，凸显出海上保安厅支援活动的重要性。海上保安厅计划在今年4月成立专责的支援东盟各国的机构，任命7名暂定的海上安保国际合作推进官的新职位，负责训练和东南亚国家海防官员，并且通过举办研讨会等交流，加强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海防合作和外交关系。主流新闻在引述海上保安厅官员透露的消息时说，东南亚各国近年基于中国活跃的海洋行动背景，纷纷效仿有70年历史的日本海上保安厅成立海防机构， 目的是分隔海防活动和军事，回避中国的军事冲突。原本就再三表示说船舰陈旧，装备不及中国搭载机关炮的巡逻舰等的海上保安厅，再通过将支援东南亚国家提升海防功能的活动制度化，增加兼备国防交流外交功能，而获得了70年历史上最高额的2017年度预算。在东盟十国当中，最少已经有8个国家要求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舰、巡逻机，并且提出培训加强交流的建议。继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先后获得日本的巡逻舰、巡逻机支援，不单止泰国、缅甸亦要求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舰、巡逻机，而且同中国关系密切的柬埔寨、老挝现在亦正在敲门。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队的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后任总统川普1月20号宣誓就职之后，他的过渡团队将会立即上任行使权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杰尔洛夫的报道。
I pledge to every citizen of our land that I will be president for all Americans, and this is so important to me.
当选总统川普说，他向美国国土上的每一位公民保证，他将是全体美国人民的总统，这个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美国民主的柱石之一就是权力从一名三军统帅的手里面和平过渡到另一名统帅的手里面。川普在总统大选获胜后前往白宫会晤奥巴马总统，两个人都誓言要展开合作。
We now are going to want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help you succeed, because if you succeed, then the country succeeds.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们现在希望尽他们的所能来帮助川普成功，因为如果川普成功，这个国家就获得了成功。
Mr. President, it was a great honor being with you, and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with you many, many more times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sir.
川普说，总统先生，能够和你在一起是莫大的荣幸。川普说，他期待在未来和奥巴马进行更多的合作。即将上任和卸任的两个政府的过渡阶段充满挑战性，而且复杂繁琐。不过川普照样的前往全国各地展开他的答谢之旅。
They're saying, as president, he shouldn't be doing rallies, but I think we should, right?
川普说，有人说，作为总统不应该召集集会，但是川普说他认为他们应当这样做。川普在挑选内阁候选人时亦都打破了传统，他提名华盛顿的圈害人艾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雷克斯替立森为国务卿，提名前高盛集团高管史提芬鲁钦为财政部长。川普以其典范的作风不断发推文，严词抨击他的批评者，热烈赞扬其他的一些人，比如俄罗斯总统普京。虽然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说俄罗斯发动了黑客攻击，试图干扰2016年大选。虽然过渡程序有一些不可预测，其中包括国会参议院将为内阁候选人的确认举行听证，但专家说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为本月较晚时候走马上任做好了准备。
Certainly we've seen some unprecedented actions with this president-elect, but by and large in terms of naming their people,we're in pretty good shape, but that's no measure.
总统过渡中心主任戴维·伊格尔斯说，当然他们看到了这一位当选总统做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行动，不过总的来说在政府内阁人选的提名方面他们做得做不错，但是不是成功的衡量标准。当选总统川普需要他的团队在宣誓就任仪式的那一日各就各位，整装待发，做好准备。在下一任美国总统即将宣誓就职的日子里面，首都华盛顿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切尔洛夫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www.mobi.com/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b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到访位于三藩市的推特总部，叙利亚叛军说支持在哈萨克的和平谈判，伊斯兰国袭击叙利亚东部，杀死了最少30人。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英捷专案在访问四个中美洲国家之后，最后一站到访美国加州三藩市，并且前往位于三藩市市区的推特总部进行参访。沿途有50部当地警方的哈雷机车在前方开道，一路浩荡的阵容吸引了很多当地的市民驻足观看。随后蔡英文还到桑尼维尔参加亚洲植谷计划执行中心的开幕演礼。在蔡英文经济政策当中，一直强调产业转型，并且希望将台湾打造成亚洲植谷。蔡英文总统车队过境三藩市期间，多个促统的组织在蔡英文总统下榻的酒店对面行人道上示威，现场大约聚集了超过100名抗议者，同时还有大约20名手持小英后援会布条的台湾侨民，双方人马形成对峙。蔡英文中午在他下榻的酒店举行侨宴，一共超过800人参加。据了解，现场出席侨宴的主要美国人士包括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以及他的太太玛丽罗伊斯和加州圣何西市长李卡尔多。叙利亚叛军的谈判人员星期六宣布，他们支持由俄罗斯和土耳其为寻找结束叙利亚六年冲突的政治解决办法而斡旋的会谈，但他们说计划在今个月稍后在哈萨克举行的会谈应该被当作成是迈向恢复长期陷于停顿的由联合国支援的叙利亚和平进程的第一步。叙利亚反对派的高级谈判委员会一直被排除在俄罗斯和土耳其的会谈之外。这个委员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支持有一个军事代表团参加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坦纳举行的会谈。声明说，委员会强调他们愿意支持由反对派组成的军事代表团参加会谈。声明又说，在哈萨克举行的会谈必须巩固叙利亚的停火协定。这份停火协定亦是由莫斯科和安哥拉斡旋达成的。但是高级谈判委员会强调，今次会谈在日内瓦举行的下一轮政治谈判的第一步。这份声明是这个委员会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举行了两日会谈之后发布的。据监察人员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星期六在叙利亚东部对政府控制的代尔祖尔城控冲突地区发动了猛烈攻击，杀死了最少30名政府军、圣战者、武装分子和平民。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攻势是由一波一波的自杀式攻击和火箭袭击所组成。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为了在他们所谓的首都拉卡城和他们在邻国伊拉克控制的大片土地之间相连的领土上取得完全的控制权而发起战斗。在代尔祖尔市的叙利亚政府军近两年来一直受到极端组织武装的围困。这座被一分为二的城市地处拉卡和伊拉克边界之间，居民有20万人。伊斯兰国的袭击被形容是几个月以来对城中叙利亚军队的最大攻击，而同时很多目的在于推翻大马士革政府的反对派组织宣布支援俄罗斯和土耳其斡旋的和平谈判。今次的和谈计划在1月23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坦纳举行。据阿富汗政府在星期五说，他们在该国东部的一个偏远地区成功地完成了一次针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为期三个月的清剿行动。阿富汗军在南格哈尔省的发言人法基尔对美国之音的阿富汗语组记者说，近日来伊斯兰国组织已经被赶出帕切拉卡姆，该地区现在并没有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 但是在这个星期，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帕切拉加姆被打败之后冲入了科特地区，以该地区的民兵部队作为他们的袭击目标。据地方当局和当地居民说，这批激进分子星期五放火烧毁了60栋房屋，他们说还有几十名村民在袭击当中丧生，几百个家庭因为战斗而流离失所。当地居民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恐怖组织正在向该地区的警察检查站进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就中国的旅业补贴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台湾在野国民党批评中国将对日抗战八年改为14年的历史。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表示会对抗日战争的八年历史改为14年历史。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委员就批评这种篡改历史的作法并不可取。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就表示尊重，并且强调与台湾历史无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教育部日前下发文件，要求中小学即时修改教材，将对日八年抗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亦都就是从1931年日本陆军帝国入侵东北开始算起。中国政府表示，这个举动主要是为了推动爱国教育，突出共产党在这场战争之中起到的核心作用，并且激发民族主义以及对共产党的拥护。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这样的作为非常不可取。
不要用你政治力去篡改历史，历史就是历史嘛，大家都了解嘛，是中国国民党打的这个仗啊。二次大战的时候，对日抗战。
赖士葆话：唔好用政治力嚟到篡改历史，历史就系历史，大家都了解系中国国民党打嘅仗。二次大战对日抗战系中国国民党领导嘅，唔系中国共产党。就算有，亦都系后期加入一个部分，或者系前期加入一部分，比例相对细少好多。赖士葆委员又话：凡事要将心比心，中国大陆以政治干预历史，等于失去了批评民进党政府将台湾光复改为二战中战的立场。北京方面批评民进党不单止在台湾推动文化台独，支持高中课纲微调等，亦都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搞去中国化。台湾联合报报道，前行政院院长柯伯川表示，抗日活动和抗战是两回事，不是抗日活动就可以纳入抗战的范围。日本在918事变之后占据东北，第二年成立了满洲国，东北军民确实组成了义勇军抗日，但是好像马占山等的义勇军领袖并不是共产党。2015年在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指示之下，台湾各界举办了多项纪念对日抗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他出席的时候不断强调，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所领导，蒋中正委员长所领导，这些是不能够改变的事实。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共产党修改历史主要是想同中国国民党争夺历史的话语权。
中国人自己要怎么写历史就尊重他们。好，他跟台湾的史官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尊重。
管碧玲说，中国人要怎么写历史尊重他们，就台湾的史官来到讲就是尊重，因为八年抗战也是中华民国的历史，国民党在中华民国的时代，他们的历史未来也都不会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管碧玲委员又指出，台湾目前的教科书还是以大中国思想为主，这些是相当扭曲的现实，未来相关的课纲一定会被换。记者特别走访了一趟国军历史文物馆，该馆二楼有一个对日抗战的常设展览室，从战时的文物、文字、史料到图片、录像，非常完整地呈现了国民党所领导的抗战历程。馆方人员表示，前来参观的访客主要是台湾的高中及大学生，这些是他们军训课程的一部分，一般民众就并不多。此外，还有一些来自于中国、日本以及韩国的自由行的旅客。而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奥巴马政府在上个星期四宣布，美国当日已经就中国政府对部分原铝生产商提供补贴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分析认为这项申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贸易关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个星期后将就任的美国后任总统川普1月11日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再度表示，美中贸易不平衡过大，因而与北京的贸易关系将是他的施政要点。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洛曼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对中国政府向一些原铝厂商进行补贴感到关切。他说，奥巴马政府多番努力，希望说服中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解决铝业产能过剩无果后，就此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弗洛曼说，制铝厂商从银行得到人为的廉价贷款以及投入价格过低，助长了产能过剩，令美国工人和厂商处于劣势。他说，依照世贸组织规则，中国人为扩大产能、产量以及市场份额，严重损害了美国利益。申诉书中提及，中国制铝厂商在电力、煤炭和氧化铝方面投入价格过低。申诉书称，中国明显的补贴行为令人担心中国没有履行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该协议要求世贸成员同意其补贴行为不能够对其成员造成严重损害。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谈及申诉背景，称中国由于未能向市场经济过渡而导致多个产业门类出现长期产能过剩，而以此申诉是针对问题的核心，对中国通过补贴造成的产能过剩提出挑战。中国铝业过度的产能和产量导致全球原铝价格下跌，对美国的原铝厂商造成损害。美国贸易代表指出，虽然铝价下跌，中国仍在不断的新建或者是扩建大型铝生产设施。从2007年到2015年，中国原铝产量增长了大约 154%，产能增加约 243%， 全球价格却下跌约 46%。 而同期虽然美国总体铝消费增长，但美国原铝产量却下降约 37%， 产能萎缩约 46%。 2011年时，美国有14家铝冶炼厂，到2016年只剩低5家，其中只有一家铝厂满负荷运转。这一次贸易行动是即将届满的奥巴马政府在世贸框架下对其贸易伙伴提出的第25项申诉，亦都是针对中国的第16项申诉。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向世贸组织申诉会激化美中紧张局面。后任总统川普去年12月宣布新设立一个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协助产业政策。川普挑选加州大学欧盟分校教授彼得·纳瓦罗任该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对中国贸易政策持强硬批评态度。同贸易代表弗洛曼一起出席星期四新闻发布会的还有白宫主管、国际经济的国家安全副顾问阿德耶莫，以及四位国会众议员。爱德华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戴夫·罗伯塞克、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拉里·布克森、华盛顿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苏珊·德尔本尼和俄亥俄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比尔·约翰逊。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
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美国同英国1814年12月同意停战，谈判双方圣诞节前夜在比利时的根特签署和平协议，但是和平的喜讯几个星期后才传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这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发生了两件本来可以避免的事。其中之一就是新奥尔良战役。和平协议签字的时候，英国军队正在发起进攻，美军指挥官安德鲁·杰克逊做好充分的防御准备，他打了个完全没必要的大胜仗，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另外一件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是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党人在康涅狄克州的哈特福德召开了一次反战大会。会议从12月中旬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1月初，与会代表主要来自马萨诸塞、罗德岛和康涅狄克，还有几个来自新罕布什尔和佛蒙特。参加这次大会的很多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和英国开战。联邦党人控制下的州政府拒绝给本州士兵服从联邦政府的调遣，联邦党人的银行亦拒绝向联邦政府贷款。战争初期，新英格兰各州的很多商人继续和英国做生意，新英格兰州的这些做法引起美国其他地方的强烈不满。联邦党里面的极端分子因此提出新英格兰各州应该脱离联邦。有人担心在哈特福德大会上会有人提议给新英格兰地区自立门户，在战争期间提出分裂无疑会对美国的前途构成严峻挑战。在哈特福德开会的联邦党人不单止是反战，还要筹备一次修宪大会，他们希望修改宪法保护新英格兰各州的利益。这些州因为西部新州的出现而感到威胁。西部地区新出现的州会削弱新英格兰地区的势力，以蒂莫西·皮克林为首的联邦党极端分子相信英国肯定会攻下新奥尔良，这样英国就会控制密西西比河，阻断美国西部各州将商品运往市场的水路。皮克林曾经这样写，如果英国成功占领新奥尔良，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失败的理由。如果真是这样，我认为联邦就已经一分为二，在下届国会里面不会有任何来自西部地区的国会代表。并非所有人都好像皮克林那么极端，参加大会的绝大多数其实都是温和派，他们不希望分裂国家，只是想捍卫新英格兰各州的利益。这些联邦党里面的温和派控制了秘密会议的局面，防止极端提议的出现。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亦要感谢新英格兰地区共和党人的势力。没错，这些州的政府确实掌握在联邦党人手中，但是他们只占很少的优势，如果联邦党人试图分裂的话，肯定会发生暴力冲突。联邦党领袖1月5号在哈特福德发表公开声明，对战争和麦迪逊总统提出严厉的批评，但是他们同时表示没有理由退出联邦政府，因为新英格兰的问题完全由战争和共和党政府造成。联邦党人提出一系列修宪内容，他们要求减少南部奴隶州的国会议员人数，要求新州加入联邦需要至少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的批准，还希望减少联邦政府干预贸易的权力。除此之外，联邦党人提出希望将总统任期限制在4年以内，只有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男性才能够担任公职。 与会代表推举三位联邦党人将上述要求送到首都华盛顿去交给麦迪逊，点知他们抵达华盛顿的时候，停战的消息已经传来了。这三个人见到麦迪逊总统之后，只是讲了一些无关痛痒的琐事，根本没有讲到新英格兰地区联邦党人的要求。英美签署的和平协议使联邦党人好没面，联邦党领袖一直谴责这场战争，认为英国人不可能被打败，很多联邦党人同英国人通商，甚至有些人反过去帮助英国，还威胁说要分裂联邦。战争未结束前，联邦党人有不少支持者，但是战争结束后，这些支持者不见了，联邦党过了没多久亦不复存在，甚至是在新英格兰地区。国会参议院迅速批准和平协议，1815年2月17日，麦迪逊总统正式宣布战争结束。这场战争先后持续2年8个月，美军伤亡和被俘人数多达30,000，但是这场战争亦团结了美国人民。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加勒廷参加了在比利时的和谈，加勒廷解释说，这一场战争重新燃起独立战争中形成的后来日渐消失的爱国情感，如今人民的骄傲和政见有了更实在的寄托，他们变得更加美国化，感情和行动都更似一个国家。1815年7月4日，美国举国欢庆独立建国39周年。星条旗一曲的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克伊发表讲话，他说，各位同胞，我们要看管一件非常珍贵的物品，自由的火焰。如果自由之火熄灭，我们这片土地上的黑暗会被其他国家笼罩上一层阴影。如果自由之火持续燃烧，整个地球都会感受到光明和喜悦。1812年，英美战争打响的那一年，麦迪逊当选连任。4年后的1816年大选年，麦迪逊决定秉承前总统华盛顿和杰斐逊开创的最多只是做8年的传统，全身而退。国会共和党参众两院议员3月15日开会，推选共和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有意参加总统竞选的三个共和党人是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门罗、前参议员和战争部长威廉·克劳福德，以及纽约州长丹尼尔·汤普金斯。结果门罗得到65张支持票，克劳福德54张。共和党人最后推举门罗和汤普金斯为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联邦党人没有开会推选候选人，但是新英格兰地区三个州的选举人保证会将票投给纽约的联邦党人弗鲁斯金。18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一共有19个州投票。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为了完成一项作业而搞到焦头烂额。据同 Larry 要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Do something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以及 Run a tight ship。
Hey, 李华, are you ready to go to dinner? I'm starving.
吃饭？我哪有心情吃饭啊？我都未想到这个作业怎么写，我们小组的组长肯定不放过我了。
You've been sitting there for almost 4 hours. Let's g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en you can come back and think about it some more.
不行，我发誓，写不出这个提纲，我就绝食。
Look, Li Hua, if you don't eat anything, you can sit there and think about your project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you still won't get any good ideas.
哦？我块面变咗蓝色， 点会啊？
That's just an expression, Li Hua. If you do something til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you're doing some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making no progress.
Oh, do something till you're blue in your face. 就是说反复做一件事，但是一直都不成功。你是说我坐了半日都写不出论文，还是搏命地想。唉，不过我不理，我一定要写出来。
But Li Hua, I'm starving.
Larry, 不要吵了。就算你一直埋怨到 you're blue in the face, 我都不会理你的。
Okay, okay, I get the point. Maybe I can help you. What's the project about?
咁就啱啦！呢、這个作业系美国历史课，我哋小组每个人都要介绍一个美国历史人物，但系其他组员都系美国人，佢哋嘅历史知识当然比我丰富好多啦。
Don't put so much pressure on yourself. Why don't you ask your group for some help? That would be more productive than sitting here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不过我哋组长好恶噶，好难同佢沟通，仲要我哋听日一定要交出一份提纲啊。
I think I have an idea, Li Hua. Why don't you do your report on George Washington? He was a military leader who ran a very tight ship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tight ship? 一隻好紧嘅船？乔治华盛顿唔系美国第一任总统咩？唔通佢仲喺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做过船长？
No, he wasn't the captain of a ship. He was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entire army. And he ran a very tight ship with his soldiers, meaning he was a very strict leader.
哦，原来是这样。 To run a tight ship 就是指纪律严明的领导风格，严格管理。
That's right. He ran such a tight ship, in fact, that he was able to lead an army of largely untrained soldiers through a very harsh winter during the war.
率领没受过什么训练的士兵在寒冬作战，真是不简单啊。
Well, Li Hua, a good leader can run a tight ship no matter how bad the situation is.
哎 ，Larry， 呢个又令我想起我哋组长啦，佢对我哋好严格噶。
It certainly sounds like your group leader runs quite a tight ship, but a good leader can command the respect of his soldiers by setting a good example, not yelling. Without that respect, you could yell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you still wouldn't be able to lead effectively.
冇错，严格管理并唔等于每日都向手下嘅人大吵大闹。我哋呢个小组嘅组长，佢个人好犀利，但系讲真啦，佢冇咩威信噶。我真系希望下次分到第二啲组，唔好再留喺佢嘅 tight ship 上边。
I hope so too. Now, since you have your topic, let's go eat pizza.
Pizza? 唔得，我减紧肥啊。
Oh, Li Hua, you're so skinny already. You could diet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it won't make any difference.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哦，你系话我已经好瘦，所以再点减都唔会变得更瘦。哎呀，好啦，我而家肥过喺中国嗰阵时好多啊。我要睇实自己个嘴。I'm going to run a tight ship. 只系食健康食品。
Not another tight ship. I think I'm getting seasi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do something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意思咧就系指重复做某一件事，但系唔成功。而另一个咧就系 run a tight ship， 意思咧就系指严格管理。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同埋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同埋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嘅特色。提供四十几种嘅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嘅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同埋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睇，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同埋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好啦，美国之音嘅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